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感谢神，心里也真是非常的高兴啊，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同敬拜侍奉神，把主日分别为圣，为主所用。我相信神一定会在他美好的旨意的当中啊，来报答各位啊，将神的恩典啊源源赐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再来思想这一段经文。慈悲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是因为你自己恩典的召聚，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在这边敬拜服事。主啊，你说你要我们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就求神的灵现在把我们的心能够整理啊干净，以至于主，我们真是能够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也求神的灵，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也能够清晰，以至于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好叫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源头成为我们生活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相信主你是喜悦的，因此我们凭信心知道主你必为我们来成就求主你自己赐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这个小时每一个人都是有丰丰富富的得着。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请各位弟兄姐妹再一次打开自己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打开自己的圣经，在撒母耳记17章。虽然我们是读了第一节到第11节，然而今天我们要看全部的这一章。当我们有机会读前面这么一小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撒母耳记第17章是一个打仗的一章经文，打仗的。全章记载着大卫跟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打仗。从这么几节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歌利亚是一个凶悍的战士。你想想看嘛，他的这个盔甲的重量5000舍克勒，照着今天在历史上面我们所可以明白的计算的，大约是270几磅，身上穿着这个盔甲是270几磅，我看你我们穿个200磅，我们都走不动了呀，并且呢，他拿着这枪的只是枪的头啊。600个舍克勒，折算今年大约是30磅。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世运，这个奥运，男士丢铅球的那个铅球几磅？是奥运会快到了，你们总要做一点点 research 嘛。这个男士的那个铅球15磅，女士的9.2磅。那么这个歌利亚呢，那个是30磅。假若说是男士的这个铅球呢，那么是15磅。那么呢，这个世运的记录，顶长顶远。可以到了22米多一点点。那么假若30磅，你想顶多世界上最厉害的人顶多可以有几米呢？10米吧，一半吧，因为重量加一半嘛，加倍嘛，顶多10米，就是从这里到可能门口那边就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歌利亚呢，他的这个是30磅，可以说是防御系统或者是攻击的火力都是比别人厉害的，并且呢，他的身高 六轴再加上一个虎口，这个虎口大概是六个印记吧。六轴，你乘 1.5 就是等于九尺高，九尺半的这么一个人，你看他都要这样子看的。那么这个是哥利亚，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小就学习战士，所以呢，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打仗老手。那么他现在来呢，向以色列众人挑战，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以色列百姓呢，听到这些话，都惊惶极其害怕，谁不怕呢？你碰到这种人，谁不怕呢？光是那个枪头放在你手中，你都抬不起来了。当他们正面临这样子如此的强悍的一个敌人的时候，就在这样一个无奈的时候，即将成为非利士人的奴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年轻人大卫，当时候呢，大约有16到18岁左右，这样的一个年轻的人，我们的年纪大概都是他的2倍、3倍了、4倍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年轻的人呢，为着自己，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名，在这边打了一场胜战。哇，这个真是很光荣的历史。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记载历史不是为着以色列百姓，圣经记载历史乃是为着我们这些所谓往后的这个历代的人类所记载的，包括你我，包括我们住在温森水冷这边的所有的人来记载的。那么这个历史，在这个历史的当中呢，神用最最浅显的字句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年长的，无论你是壮年人或少年人，你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面对哥利亚，我们经常面对一个征战，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呢，是看不见的，是属灵的，是好像抽象的，但是又是很实际的。不是一个人站在这边，然而呢，今天你我们都面对一个征战。其实这个看不见的那个敌人，比哥利亚更加的是我们的劲敌，比哥利亚更加的强悍凶狠，天天在那边来向我们来骂阵，来挑战，并且要掳掠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敌人的奴隶。换句话就是说，要叫我们的这样的一生，这么宝贵的生命，失去生命的意义，失去永恒的奖赏，甚至失去今天从神而来的今生的祝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强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好像看不见的强敌从三方面来攻击我们。根据圣经啊，第一方面呢，就是自己的情欲。这个情欲这两个字，并不是说啊、这种好男男女女的那种关系，不只是指着那个。这个圣经里面的所谓的情欲，是自我，发自于自我，不合乎神的，但是发自于自我的强烈的欲望或愿望，那个叫做情欲，发自于自我的，很多时候跟神是对抗的，是垂直的。但是那种愿望呢，强烈到一个地步呢，没有任何的事可以拦住我，好像是人的毅力是多么的厉害，然而呢，那个毅力却不是根据神的意思来形成的那种毅力，那个叫做情欲。 圣经说呢，人是在这个情欲里面呢，是发泄情欲，好像那个水坝泄洪一样，那个闸门一开，那么水哗一下下来，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挡得了那种泄洪的那个水的力量。那我们这个就是圣经来形容人的情欲是我们的一个劲敌，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那么呢，自从这个文艺复兴，那么科学艺术文化等等，似乎这样子的一次进步到一个地步呢，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拦阻得了你所要决定，你决定要做的事，没有任何事能够拦阻得了。我们总是可以想出办法，我们总是可以再努力一点啊。我们说这个失败为成功之母，哇哟，好厉害哦！失败再来一次，失败再来一次。那么呢，这个情欲呢，这个自我的愿望啊，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整个人类的，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东西可以拦阻的。然而呢，那个情欲呢，却是跟神对抗。这个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劲敌，好像哥利亚这样子来向我们挑战。来向我们挑战，要我们成为情欲的奴隶。第二个劲敌就是所谓的世界 The world， 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并不是神所造的这么美好的世界啊，山川水海，那么呢，动物等等，那么宇宙星象，不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也是跟神反对的那种思想、那种观念、那种价值观，充斥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你假如有机会打开这个电视，里面所谈的这个信息，这个广告里面所讲的那种观念、那种系统、那个 system。那种价值观，那种眼光是跟神反对的，那个叫做世界。我们生活在世界里，经常被这些思想所影响，结果呢，以为这个就是正确的，这个就是好的，其实呢失落了很多很多神所要赐的更好的。我们以赐好的来取代了最好的，用次好的来代替最好的。那么这个是世界的工作，这个世界呢要辖制我们，叫我们不要再想其他的，这个已经是不错了。这个呢让你成功，这个让你享受，这个让你有权有利有安全，什么都有。所以呢，人就把自己生命的精华就投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的里面，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里面，投资在世界的里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种世界，这种价值观，这种系统是非常令人可爱的，然而却是摧毁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圣经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可爱。你们不要爱世界，那些不对的 message， 那种信息，那种观念，你要排斥。你们不要爱世界，因为呢，人若爱世界呢，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了，你没有办法体谅享受神的爱。所以呢，世界是第二个境地，你好像看不见，但是是在那边的。这种看不见的比哥利亚还厉害，他也是天天向我们挑战，要把我们掳掠，被世界所辖制。我们还很高兴，已经被捆绑了，心里还蛮高兴的，高人一等，其实失落很多。第三个劲敌就是圣经里所讲的这个魔鬼撒旦， 这个魔鬼撒旦，他在幕后支配这个世界，他利用人的情欲、你的愿望，他支配这个世界，利用我们的情欲，让我们就败在情欲跟世界的底下，其实就是败在魔鬼的底下，成为魔鬼的奴隶。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魔鬼的伎俩。这个魔鬼他要支配这个世界，那么把世界呢，那么装一个门面，非常吸引人的门面，然后呢，那么呢，用我们的情欲来跟这个世界配合，以至于我们失败。这个就是魔鬼的伎俩，在他的伎俩里面呢，有三方面很厉害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听圣经的警告，叫我们不要不知道魔鬼的伎俩。你要对魔鬼稍微有了解，他对你是非常的了解，因为呢，魔鬼从来不 take vacation。他就是天天看着你，看什么地方有切入点，他就马上进来，看你在什么地方有需要，你稍微有点虚荣心，他马上进来。That's good、他马上就进来了。那么这个魔鬼的伎俩是什么呢？第一，他说谎，他欺骗，说谎。所谓说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真理稍微扭曲一下。弟兄们，这个谎话为什么能够骗人呢？因为呢，这个谎话并不是100%的错误。假若一个谎话真是错到一塌糊涂啊，你也不会去信他。我跟你说，小学生都可以把它判断出来啊，来再来，谎话厉害就是它90%都是对的。但是呢，那个10%，把它扭曲一下，结果呢，你不知道就上钩了，钓鱼就是这样子，哇，这里有一条 worm， 真好吃，其实里面有不对的东西。魔鬼就是以欺骗，他把真理稍微 twist 一下，你以为是真理啊，错了，就是在最关键点就是错了。让人起了误会，让人起了怀疑，让人不知道里面的危险，就全盘接受。唯一能够定出欺骗的，就是对真理有更清楚的认识。人没有办法在那边检查呀，我来检查看看啊，到底这个是对还是错呀？但是呢，你对真理有清楚的认识，你对那种一点点的虚假，你马上能够辨识出来。我想你们都听过，以前那么在我们这个军阀时代，这个假钞充斥这个整个市场，那么那个银行呢经常受亏损，有一个银行家就把一些小朋友、年轻人，把他叫到这个办公室来，让他们吃住都在办公室里面，整天从早到晚，那么就是数真钞，都是数真钞，天天都是摸这个真钞。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之后呢，把他们放在柜台上面，人家来存款，拿了一叠钞票来，那么这个小孩子在那边数，抽出一个，抽出一个，又抽出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真钞太熟悉了。所以呢，那个假的他根本都不必去看，不必去思想，摸一摸就知道这个是假的。你要辨识这个魔鬼的欺骗，唯一的方法就是认真学习真道，你马上就辨识出来。魔鬼的第二个伎俩呢，就是试探。这个试探的意思，最最好的解释就是，好像在瞎眼的人的面前，你故意放一个石头，那个叫做试探。圣经说，神不试探人，因为试探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故意要让对方跌倒。神不故意让我们跌倒，然而呢，试探是由魔鬼而来。 就在你觉得哎呀真是不错的时候呢，哎，他放一块石头在那边，扑通一下你就倒了。特别是属神的儿女，当你觉得说哎，我现在开始认真读圣经了，你要注意魔鬼的石头已经在底下了，你要格外的谨慎。你就是觉得我要开始服侍神，我要开始读圣经，我想我应当要学习认真的聚会，我对神不可以啊，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有时候要有时候不要，这个不对了。当你有这样的立志的时候呢，哎呀，试探来了，那个石头来，魔鬼就是试探啊。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魔鬼的工作呢叫做吞吃，把它吞吃，就是把它吞吃掉。那么这个在彼得前书都告诉我们呢，神说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呢，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魔鬼的这个工作呢，第三方面就是吞吃。什么叫做吞吃啊？而你这个下午我们大家一起吃饭，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吞吃。什么叫做吞吃？你就是把这个有营养的东西，你把它放到肚子里面，然后把它消化，成为我的力量。那个叫做吞吃，成为我的满足，成为我的力量。那个魔鬼呢，要吞吃我们呢，就是把神所赐给你的恩典，他把你吸收过来，成为帮助魔鬼的一个力量。成为魔鬼的满足，那个叫做吞吃，被魔鬼吞吃了。那个恩典，神所赐给你的恩典，本来是要荣耀神的，结果我们误用它，把它拿来荣耀魔鬼，把它拿来投资世界，这个叫做被魔鬼吞吃掉了。他把一些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好的这种机会 opportunity 放在你的面前，说 go 走啊走啊，神给你有力量，神给你有技巧， go， 你把神所给你的恩典都发挥在世界里面吧，都用在我的身上吧，这个叫做吞吃了。多少人被魔鬼吞吃了还不知道，已经在肚子里面被消化掉了还不知道。所做的事情已经让神的名有亏损，让自己的生命有损害，让这个永恒的奖赏已经一直在失落掉，但是呢觉得蛮自如的，还蛮自如的，已经被吞吃了还不晓得。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三个劲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都谈到这三方面的。那么这个三方面加起来，情欲、世界、魔鬼加起来所得着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字，就是死，死亡的死，并不是我们心脏停掉的那个死，而是人跟神这个所谓的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宰，人跟神就脱节了，这个叫做死了，生活在死的里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哥利亚来挑战，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我如果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的仆人，做哥利亚的仆人，做非利士人的仆人，这个叫做死了，属神的百姓死了，虽然还很活跃，然而跟生命的源头脱节了，脱节了。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神把这一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大卫为以色列百姓、为自己、为神的名打了一场胜仗。 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就是你我面对这个强敌，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强敌，我们如何打一场胜战。假如我们来看这一章大卫打胜战的理由，它的关键点有三方面，或许这三方面也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三方面，第一，他对神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眼光，对神，他看神看得很清楚，对神有一个很清晰的眼光。你要注意啊，哥利亚称呼以色列百姓用什么名字来称呼呢？请各位看第八节，你们出来摆阵，他说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啊，你们是以色列人的军队。第十节，这个是哥利亚对以色列百姓的认识，或者是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称呼，或者是他所看的这样的一个影像，这样一个图画。当然他这样的称呼是没有错，但是这样的一种认识是何等的近似，何等的浅薄，何等的混浊呀。对是对，但是不是真的对。这些百姓当然是扫罗的仆人，当然是以色列的百姓，是以色列人的军队，然而呢，更加的深入的，你看看大卫怎么说。大卫说这个是永生神的军队。假如各位有圣经，请你们打开这一章的第26节，那么就讲得很清楚了。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耻吗？怎么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扫罗的军队吗？竟敢向以色列的军队吗？没有，他不是这么称的。他看这些百姓，这些军队，他说这个是永生神的军队。他说非利士人怎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难道大卫他没有看到这些军队是何等凄惨呢？大家都惧怕，都束手无策，马上就要成为奴隶了，毫无战斗力，一点能力都没有。我看大卫都看到了，但是呢，大卫的眼光比 X 光更厉害，他看透了目前这么凄惨的光景，他看到幕后的那一位神。原来这些人是属神的军队，这位神是万军的耶和华，是得胜的神。我们再说的更多一点，可以说是他讲话都不落空的神，是有慈爱、信实、怜悯的神，是真理、公义的神，是安慰、看顾人的神，还有太多太多了。到底你看到了神没有？你认识到神没有？还是你所看的就是这些表面的东西？哦，这个成功啊，那个失败啊，那个好，那个坏。你看穿了目前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吗？你能够看到幕后的那一位神吗？弟兄们，这个就是得胜的第一个原则。求神剔亮我们的眼光啊，你的眼光不要被现实的世界所模糊掉，你的眼光永远是看见幕后的那一位神，从那一位神的角度来判断你今天的生活，你日后的光景，你将要有的选择，你最终在神面前的结局，让你从这样的一个神的眼光，那么来判断这些重大的事情，这个让你得胜，胜过这个比哥利亚更强悍的这个敌人。你是一个得胜的人，因为呢，你所有的一切是很稳固的 照着希伯来说是抛锚，好像船的锚抛在神的身上的。无论这个环境怎么变动，怎么吹怎么吹，你总是稳固的紧紧跟神联系，你是一个得胜的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出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到了三个月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尼亚。在加底斯巴尼亚，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到神所要带领他们去的这个应许之地去窥探窥探一下，到底那个地方的情形如何。这12个探子去了回来，向众会众报告说，我们凄惨了，因为呢，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呢，神所要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呢，那个城墙高大，而且呢，个个都是巨人，好战的巨人。我们在他们的面前呢，我们自己以为是闸门一样那么小，他们看我们呢，也像闸门一样的啊，一脚就把我们踩死掉。所以呢，我们应当回埃及去。其中只有2个人，加勒跟约书亚。你们有机会要读读这个加勒跟约书亚在那样的一个紧要关头里面所讲的话，虽然是很短，然而呢却是非常的重要。他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对的，我去看也是，我们都是闸门的。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的观察也是非常的准确的，他们不是闭起眼睛来信心的，他们是明明盯着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来信心的。我们都是闸门，然而呢，神要把那些人交给我们，我们怕什么呢？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得胜。他说呢，这个敌人呢，就是成为我们的食物。你遇见更大的困难，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神的带领，你要更加的成长，没有困难，没有成长。当然那个困难不是自讨苦吃的，自讨苦吃呢，那你自己负责。若神带领我们所进入的困难，神负责，但是呢，你要相信，你要有那个眼光。越是困难你越长大，越是困难你越长大。很多人不吃饭的，想要长大不吃饭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愿意遇见困难的，哈，遇见困难就哀哼不已啊。其实那个困难若是神安排的，要你长大。他说那个敌人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谁？弟兄姐妹，每一件事情，你的每一个境遇都有两个角度，都有两个角度来判断，来观察，来评论。一个是人的角度，一个是神的角度。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好事，无论是坏事，无论是选择东，无论是选择西，任何的一个选择都有两个角度，你的生命也有两个角度来观察，来评论。一个是人的角度，一个是神的角度。很多时候人的角度让我们 confuse， 就是含含糊糊，判断错误。神的角度让我们心灵平静，刚强，得胜，没有惧怕，有平安。这个是神的角度，得益处啊，从神的角度来判断。从人的角度，哎呀，真是起起伏伏。我就问你嘛，这个股票上升的时候，多少人高兴的要命？股票下跌的时候，哇，真是慌张的。哎，这个就是人的角度啊，人的角度就是这样子，跟着环境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神的角度，你平平安安。得胜的第一个，大卫得胜的第一个原则，那么就是对神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眼光。 这一位所谓的哥利亚，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隐形的哥利亚，要我们一直生活在人的眼光的底下。当时候这位年轻人，他超越人的眼光，他看见这个是永生神的百姓，这个是永生神的军队，这个是神的国度，这个是神掌权的地方。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慢慢开始学习，所有的事情，即便关乎你自己的，关乎教会的，关乎我们的社区的，关乎我们国家的，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以至于我们是一直走在所谓在神里面得胜的一个道路的当中。第二个，他得胜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对于神的拯救，或者是说对于神的工作，或者我们说更加的笼统，对神呢有一个活泼的信心。我特别用活泼这两个字，不只是有信心，而且是活泼的信心。这个所谓活泼的意思 lively, active, 所谓活泼的意思就是他的这个信心呢，不是思想的承诺，你信不信？嗯，我相信，我相信，然后就走了。这个叫做死的信心。活泼的信心就是他经验到了，他经验到了。当大卫被带到扫罗的面前，扫罗王的面前，说他要去跟哥利亚打战，扫罗不敢相信了。说你大卫，你这个才十几岁啊，16岁、18岁的，不只是他的年纪，保罗不敢相信，这个扫罗不敢相信，而且呢，这个大卫呢，身上怎么样？没有铠甲，手中只有甩石子的，我们说怎么讲？那个叫什么？弹弓，只有这样子而已，怎么去呢？他不敢相信了，所以呢，这个大卫就告诉扫罗，请各位打开17章第34节，大卫就告诉扫罗，他说我有信心，我这个信心呢，不是思想的承诺，不是思想知识的学习，我这个信心呢，是实际上面的经验。他说呢，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的时候，有时来到狮子，有时来到熊，从群中叼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这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个呢，大卫说，我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在我的工作的里面，我保护我这些羔羊，狮子熊来我就打他，并不是我很厉害。在37节说，这个是耶和华救我的，我在我的工作里面，我已经经验到了神是拯救的神。所以面对这个哥利亚，我知道神也会拯救我。换句话就是说，我现在的信心是因为我以往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都经验到神的信实，我在每一天的当中我都运用信心，因此今天我也能够运用我的信心。我只要请问各位，你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经历到神的拯救吗？ 就是在公司单位你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你经历到神拯救我，神帮助我，神看顾我吗？假如那个时候你没有信心，你以为是，哎呀，今天我的发现我真厉害，我可以断定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也仍然是没有信心。因为呢，那个我们今天的信心，若不是以前我们经历到神的话呢，今天的信心不是活泼的信心。这个活泼的信心就是说它是 active 的，每一天我都在经验的。每一次我们开车过来，我们真是心里欢喜快乐，感谢神。但是到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保守我们一路平安，多少人一上车下不了车。弟兄姐妹，你每一天的生活你都要感受到神与你同在，神看顾你，神保守你，神拯救你。因此当我们坐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说，神啊，我相信，那个是 active faith，不是死的信心。死的信心从这个圣经里面啊，神圣经这么说啊，对了对了，你经历过没有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圣经是这么说。那个叫做死的信心，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当你有经验转头过来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挑战，或者是情欲世界魔鬼的挑战，你可以向大卫说，耶和华过去都帮助我，今天也要叫我胜过我的情欲。无论我自己多么的愿望，我能够耐住气，神啊，求你帮助我耐住气，到你的面前来求问求问，看看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你喜欢的，我愿意顺服。过去的经验能够帮助你，能够增加你今天实际的信心。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真是伟大。因为呢，大卫这种面对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不是课本上面的，也不是听来的，也不是听来的，是实际的，他能够参与的。有一个走钢线的人，有一天从尼加拉大瀑布美国的这一岸到加拿大的那一岸，拉了一条钢线，好几万人在那边看。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又走回来，哇，大家真是起哄啊，拍手啊，真的拍手，意犹未尽。所以呢，他又把一把很重的椅子绑在身体的后面，问大家说，你们觉得我能够再走过去平安再走回来吗？哈哈，大家真是疯狂了，可以可以，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啊。他走过去一把重的椅子走过去，那么又走过来，哇，真是天都要塌下来的那样样子了。大家正在轰轰烈烈的时候，他举起双手来，大家说安静了，安静。他问说，你们既然相信我能够过去又平安能够过来，你们都百分之百的相信，请问你们会众的当中有哪一位愿意坐在我的这个上面？他说不敢讲，一句话都不敢讲，一句话都不敢讲，谁敢做呢？我是相信他能的，但是呢，跟我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你走你的，我拍手我的，你走你的。那个叫做死的信心，那个叫死的信心。多少人都知道，哎呀，神是大能的，神是可以拯救的。你一见困难，说你来信靠神吗？他说哈、啊，还是我自己试试看吗？那个叫做死的信心。活泼的信心就是你既然信了，你就把你自己投入在你所信的里面，用你的行为来表达说我信了。这个就是大卫得胜的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神带领我们从小事上面来学习信心，最小的 神没有要求我们一下子就哇信了好相信神好大的事，我们一开始呢就从你的点点滴滴，你今天早晨睡醒了，哎，能够醒，哎，我还有生命气息，感谢神，是神的保守，并不是我这个心脏还厉害，是神保守我，要不然呢没命了呀。神说对那个无知的才子说，若今天要你的灵魂，你还能够怎么办呢？你要知道你我的生命操纵在神的手里，今天他还让我们存活，感谢神，还有一天好好的过这一天，好好的分别为圣敬拜神，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们就是这个是神的时间，就是这样子。那么从最小的东西最小的环境开始来训练我们的信心，你会发现说神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困难呢，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得胜的经验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对信心稍微有一点经验的人，我们当中我们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见证，说今天我们能够活到今天，不在乎我们的能干跟胆量，也不在于我们所谓的命运或者是运气，都不在乎这个，不在乎我们的经验或者是我们的装备或者是我们的人多所以我们能事情能够成，都不在乎这些，乃是在乎我们来信靠这位能够行万事能够很奇妙的行万事的这一位神的身上。你看扫罗给大卫穿他的战衣，给他扫罗所用的这个刀剑，大卫说不行啊，我这个走不动啊，不行啊，我还是穿着我这个牧童的衣服，然后我还是选我这个溪旁所捡的这个石头，我看看神怎么用我，因为我是凭信心，不是凭着装备来的，不是凭着经验来的，经验害死人啊，这个哥利亚是凭经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小就对于打仗都有经验了，一个经验呢让人不依靠神。世界上面的原则是经验，你要任何去 apply 什么工作的话呢，那么他都是有五年的经验啊，你连教这个幼稚园啊，至少有五年的经验，怎么连这么小的孩子都要经验？想不通。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是世界的原则。圣经里面呢，是告诉我们你要有信心，你要仰赖神。你是不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在我们教会，我盼望我们教会服侍、参与服侍的所有的同工们，都不是因着我们的才干。不是因为我很厉害，我很有经验，每一位都是因为神啊，我对你有信心，我愿意在这个信心的底下，我愿意投入，看看你在我身上能够为教会来成就些什么事，这是一个信心，这个是得胜的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他的思想是以神的荣耀做第一优先。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情欲呢，是以我的计划我的舒服做第一优先，这个叫做情欲。这个第一优先很厉害啊，以我做第一优先，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得了我，我一定克服。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以神的荣耀做第一优先。在这样的这么紧张的打仗的当中，哥利亚一共讲了两节的经文，就是43节跟44节，两节的经文。大卫呢讲了3节的经文，各位有机会你把这个43、44还有45跟47 第一部分是哥利亚所讲的话，在这个战场的当中。第二部分呢，是大卫所讲的话。这个两节跟三节来比较，这个距离是差得多么的远啊。其实大卫第一次他知道说哥利亚在那边挑战的时候，大卫就一直不明白，我们刚刚读过，不明白为什么神的百姓把耶和华的名字如此的被看清而没有行动，为什么神的名如此的被贬低而没有反应，只是考虑我的安危，在那边惧怕战斗。为什么神的名可以如此的扫地而躲在阵后？大卫实在是不明白，他是一个小萝卜头阿妈，就是十几岁的，从我们今天来看呢，都还未成人呢、啊。但是呢，他心里呢，就是有一个愿望，神是应当是最大的，神的名应当是最荣耀的，他就这么一个思想，很单纯的一个思想。所以呢，他把自己的安危放在一边，他就是为着他心中神的名、神的荣耀的第一优先而来尽上自己的一生。今天神所要选择的人就是如此的人，很单纯啊。那我觉得每一位信主的人呢，你的心会越来越单纯的，不会很复杂。啊，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个人呢、啊，那跟他谈几句话，你就知道说啊，他这个脑筋呢、啊，好像意大利面一样的 spaghetti 啊，思想啊，好像 spaghetti 一样的。你信主了之后呢，你开始凭信心生活，你有神的话在里面呢，我跟你说，你的思想整整齐齐，被神整理的整整齐齐，横的直的，你思想非常的清楚。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观察，一个真的在信心里面有长进的人，你连在你的公司，你做 research， 你办事，你处理人啊，你做 manager， 都事情都办得清清楚楚的，甚至人家抓你后腿都找不到理由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呢？约瑟就是但以理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很奇妙的。因为呢，神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有次序的。大卫就是这样子，他在生命当中有一个优先次序在那边，所有的事情从那个第一优先开始安排，他的生活整整齐齐的，一点都不混乱。他不会忙到一个地步，最重要的事情没办法做。今天我们都是这样子，哎，进来如何？好忙哦，你看，我们回答都是这样子，好忙哦，啊，重要的事为什么不做？哎，没时间哦。我跟你说，世界上最忙的大概就是耶稣基督，他连吃饭睡觉都时间都不够的。但是到了他一生要结束的时候，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你交给我的工作我都做完了。”最忙的人呢，最没有时间的人呢，他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这个就是优先次序。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最低优先的东西，把你搞得最高优先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做，把最重要的生命都失落了，然而在次要的这个生活上面这种东西呢，抓了一大把。做到一大把，但是最重要的生命都失落了，千万不要如此。这个是失败的人的象征，就是没有次序。大卫是非常有次序的人，他说神的名是第一优先。因此他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让他能够面对哥利亚，并且所做出来的事情也造福了他的同胞，造福了整个国家， 造福了神的这个国度。千万不要以为你的言行，我的言行只是关乎我自己。当你得胜的时候，全教会都受益。当你胜过那好像靠自己胜不过的，全教会都受益，别人也受益，你的家人都受益。当我们把优先次序搞乱的时候，全家都一起亏损。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只有我的决定，这个影响我，哦，不是如此的。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大卫跟哥利亚对话，他说呢，我来到这里跟你打仗，为了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说有一位神。换句话，我这个行动不只是为了我，不只是为了以色列百姓，连全世界的人都应当要知道是有一位真神在那边的。就因为你的举止、你的言行、你的决定、你的一点点的细节都可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我也可以影响你，你也可以影响我的。所以圣经要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做一点点非常必须要的一个调整，从神话语的指示的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事，请你把那个东西摆第一，任何事跟那个冲突的，你都把它排开。其实啊，最重要的事并不一定用到最多的时间，但是是最重要的。假如那个优先不在，底下都乱掉了。大卫是以神的荣耀，别人对神如何评估是寄望在我的言行的当中。这个是大卫当时的思想，我如何做事就表达出别人如何来看神。所以有人说啊，跟你说，这个现在啊，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啊，他们是不愿意花时间读这个四福音的。他们读什么？他们读你的生命，他们看你，看看从我们的身上能不能看出耶稣基督的救恩出来。他们读我们信主的人的福音书，而不是读马太福音书。求神帮助我们，不但在这一场的打仗的当中，不但是可以自己得胜，并且呢，借着这个得胜来影响教会，来影响我们所心爱的这个朋友，我们所关心的亲戚，让他们也因着我们的这样的一场圣战，打人生的征战的圣战，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慈悲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把这一段打仗的故事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知道这一段历史是为着我们来写的，因为今天事过境迁，我们也没有非利士人在我们的当中，也没有哥利亚在我们的眼前。然而照着主你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我们所遇见的敌人是更加的厉害的。主啊，真是求主你，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学习如何来为着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打胜仗，也为主的教会、为主的名声来打一场胜仗，好叫我们不成为好像在死亡当中被死亡所掳去的，这样子失去生命的意义的一个人，乃是生活在神面前活泼丰富满有生命活力，有今生的享受属天的福气，并且 我们也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相信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主你所喜悦的。我们预先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灵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神话语的经义的里面，叫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有所扭转，让神的名得荣耀。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